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过去的这一两周啊，有很多的新闻，我们都想聊一聊，尤其是其中有一堆跟 AI 有关的，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好多小的新闻点评啊，然后后面有两个稍微大一点的话题，我们就从最近发生的事情开始，那就是昨天，可能我们对中国的整个动漫影响都非常大的一位日本的漫画大师鸟山明先生去世了。
这个确实太突然了。
他其实年纪不大，还不到70岁，55年的好像，说是什么内膜出血啊，那个表述啊就很像是摔跤磕到后脑勺了，就没有详细的信息啊。两种可能性，磕到后脑勺直接出问题，或者是之前磕到过，然后觉得没什么事儿，但实际上已经受伤了，然后突然内出血，这个一般来讲都非常难救啊，所以非常可惜。其实他60多岁，完全还是可以继续创作的。实际上，他最近这些年虽然没有大部头的漫画出来，但是他经常参加一些他以前已经做过的主题或者是形象的设计，比如著名的游戏《勇者斗恶龙》，整个角色设计一直他做的。这个游戏已经发行了10代了，一直都他在做的。那他去世了，这个不知道谁会接下来，因为他那个鸟山明的形象，那个人物的设计啊，非常非常的鲜明啊，基本上很独特，就基本上没有任何其他人跟他这个类似。你们的感受怎么样？
其实不熟，我是看漫画看得非常非常少。我对《七龙珠》唯一的印象，就是因为当时我的大学同学，同班同学特别喜欢《七龙珠》，然后在寝室里堆了一大堆。然后我会拿来翻一翻，然后看了前面的一段吧，就什么天下武道大会啊什么之类的，就打来打去的。但再往后，我就觉得怎么还是打来打去，怎么一直在打来打去？我后来就没看下去了。
对，他基本上确实是一直打来打去。然后战斗力一路飙升啊！
对对，就是那个，就是什么超级赛亚人什么多少多少点，就是最后是那个数值游戏了，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好玩了。
但其实日本后来的好多的漫画和动画其实都是这个路子，比如像后来这个时代，21世纪的三大民工漫，比如像《火影》这种，其实也类似，它也是就是不断战力升级。打完一段时间之后啊，啪，升一把，然后再来一段。
对，这个还是很有感触，算是读着他的漫画长大的嘛。然后群里面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缅怀，然后呢，我特别还有我的高中同学发的时候，还特地艾特了我们当时一起看漫画的小朋友。哎呀，这个确实，而且呢，正好通过这次事件，其实也了解了一些鸟山明，对，不仅仅是他的一些形象，包括他以前怎么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创作者，成为包括那个七龙珠成功的这样一个故事。我也补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知
历
识。
史。
哎，我觉得哎，对，还是挺有一些感触的啊。对，因为我现在家里其实还有几本当时的一些书啊。
对，王二提到之前说有一起看漫画的同学艾特他，我也想起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手上零用钱都有限啊，就是直到我念大学，零用钱都有限，所以不太可能想看啥买啥，所以一般都是几个好友之间合作。比如说我去买龙珠啊，你去买什么圣斗士，然后你去买乱码，然后我们买完之后大家一起看集资啊，属于集资。我最近其实在做一个事儿啊，其实也没做，就是想做啊，就是我春节的时候开了个头，就是影响中国人的各个时代的动漫作品。最早引进的是《铁臂阿童木》，这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动画，在中央电视台放的。迪士尼当时新上任的那个老板，非常有开拓精神的，就很眼红，觉得哇塞，日本人进去中国市场了，天哪，我们再不进去要完蛋了，就跟中央电视台谈了一个对中央电视台来讲能接受，但其实比较吃亏的协议，就是第一代的米老鼠的全套100多集，但只能在央视放一遍，大概花了多少钱啊？1000多万人民币，记得了，反正就是啊，然后就米老鼠进来了，然后就这样后面一系列的就进来，后面国漫和国产的动画开始崛起。我想整理这么一份编年史，但我觉得这个事儿自己做挺难的，我就想设计一个方案，能放到网上去共创，
对的，开源的
每
来
个
做。
人记下我当年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动漫作品， 不论是美系的、日系的还是国产的都可以，然后把你的年代放上去，然后我们列一张年表，大致上就能看出来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时代是怎么过来的。所以鸟山明这个去世这个事情呢，又正好我之前整理过，就一下子我整理的时候很多内容就涌出来了，我可以跟大家讲几个我回忆起来的点。首先，鸟山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日漫黄金10年的代表。他是80年开始连载阿雷，这是他的第一部成名的作品，然后84年开始连载龙珠，所以他其实成名很早。他的主要的黄金时代就是在80年代，而80年代恰恰是日本动漫崛起最黄金的时代。这里面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啊，一个就是1980年，日本的手冢治虫，那就是日本这一代的动画之父了。整个日本漫画也好，动画也好，整个分镜、它的制作的整个流程，然后分工、人才的培养，基本上从他这个开始的。80年，他访问中国，专门去了上海，拜见了一个他的偶像，就是中国的动画之父，是谁呢？是大闹天宫的电影导演，这个万籁鸣老爷子，啊，
哦，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万老爷子是00年出生的。80年呢，已经80岁了。手冢算他的后辈啊，专门去拜见了他。他一直是非常欣赏万老爷子的。然后80年代实际上就开始全面崛起。我列了一下我那个时候看过的漫画或者动画，最早引进的《圣斗士星矢》啊，车田正美的，然后就激起了全中国的青少年追日漫的这个进程。其实那时候都是盗版啊，没有正版引进的。但是也很感谢这个盗版，当时海南的一个出版社盗版了非常多的日漫啊。那个时候我们看的鸟山明的《龙珠》、高桥留美子的《乱马》、北条司的《Cat's Eye》，就是《猫眼三姐妹》，还有《城市猎人》、藤子不二雄的《哆啦 A 梦》啊。那个时候引进叫《机器猫》、井上雄彦的《Slam Dunk》、《灌篮高手》，还有一个是五内直子的《美少女战士》《Sailor Moon》。这个五内直子也很有意思，她是富二代，非常有钱。然后大美女，日本漫画界的公主叫做，然后最后嫁给了富坚老贼啊，富坚义博的太太，再就是富坚义博自己的悠悠白书，这都是80年代的日本的漫画。就你难以想象，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10年左右出了那么多风格各异，但是品质都非常非常高的作品。然后也是在那个时代，我就看到了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系列的科幻主题的作品，包括大友克洋的《阿基拉》。狮王正宗的《攻壳机动队》，还有木城杏仁的《冲梦》。这个《冲梦》，可能90后、00后更了解的是它的英文的那个译名叫《Battle Angel Alita》，就是战斗天使阿丽塔。为什么了解呢？因为这个片子在就前几年吧，好莱坞专门拍过真人的电影，就是阿丽塔，但是好像票房一般吧，后面就没有再继续了。然后稍微晚一点，又了解到日本的那些没有那么老少皆宜，就是相对风格比较尖锐一点的，比如像三浦健太郎的《剑风传奇》，还有浦泽直树的《Monster》，这都是相对比较阴暗面的，但是也非常精彩。就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啊，就多样性，然后它的深刻性都是给人冲击很大的。然后我昨天就看到在微博上那个乌合麒麟。他发了一条微博，他说日漫的黄金年代真的过去了，然后这个就引起了一批啊，就是可能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作品的年轻人的炮轰，说你们这些这个倚老卖少，现在的作品不好吗？不比那个时候好吗？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呢算代沟啊，大家互相不太了解，但我还是觉得客观上讲，今天日本的动漫创作，它不论是思想性还是开创性。确实离那个黄金10年还是有些差距的，所以我也挺建议啊，尤其是年轻的这一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80、90年代日本的一些漫画或者动画的作品，真的很不一样。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哎，这个形象设计、这个人物的设定跟现在的不太一样，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你读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它很多东西是非常的深刻的，跟现在的这个不太一样。所以就顺便在这里念念经啊，接下来有机会我真的想搞一这个重创的活动，把大家的回忆都串一串，搞一个年表。
你好，
很好。
其实前面李俊讲这个时候，正好我让我回忆起来，我看过的唯一一本跟动漫有关的书，我记得我跟李俊推荐过，名字叫《青春燃烧 副标题是"日本动漫与战后左翼运动"。
对，你这个我就是因为时间，我刚才没专门说。我刚才说的这一批80年代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左翼。
其实我为什么正好想引用这本书，或者说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就是所谓的那个黄金10年的那一批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深度，跟他们有反骨很有关系。这
是。
些人都是就是造反派起家，很多都是当年的学生运动的其中一份子，是这样一群人。然后有好多人说我要用漫画来继续战斗，是这种心态，然后来画东西的。
对，但其实我这么说，就到80年代，其实日本的左翼运动已经开始示威了，就已经没有60、70年代那么激烈了。那个时候比较激烈，而且有东西可能偏极端了。80年代恰恰是左翼运动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为什么呢？它没有那么极端了，但是它的左翼之魂还在。什么是左翼之魂呢？日本的左翼就是国际主义、反战，就这种风格的，所以他会思考很多，从人类角度去思考很多比较宏大的主题，然后把它落在一些比较细腻的这些环节里面去。这个是现在，说实话，日本人比较缺的。日本人现在缺乏这种思考了，他已经没有那种人类角度的那种宏大思考了。所以最近他们那些作品，不论是电视剧啊，还是动漫啊，其实都越来越轻小说化。就是都是非常个人向的，就是我个人的内心的往里面去挖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关系的，就是刚才老庄补充的这一点，确实是有关系的，因为日本从战后到现在一直都是右翼掌权，左翼从来没掌过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早期是非常激烈的斗争，然后到80、90年代是相对偏文化性的，所以那一代的作品是国际影响最大的。像鸟山明在欧美的影响力，那是远超一般的日本的动漫创作人。就那一代人在国际上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就很多共鸣。然后到现在，左翼就基本上示威了，几乎是不存在了。所以他们也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我们就简单的缅怀一下啊，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作品，基本上每一个都是佳作啊，都代表了他那一个类型的巅峰。好，然后下面呢几个都是跟 AI 有关的新闻啊，我们一个来看。第一个就是号称是 ChatGPT 宿敌的这个 Claude 推出了它的3.0的版本。从现在看到的情况，不论是在 benchmark 的数据表现，还是在一些人的测试的主观体验上，都不差于 ChatGPT4，而且在很多环节大家觉得会更好。我自己没有去试，因为它这个目前也是仅限于美国用户访问啊，相对比较麻烦。它有3个不同的档位，上面2个是要付费的，最下面一个好像是可以免费体验的，在一定的量级下，有人表示中间那一档就非常好了，就不用那个最贵的，就中间那一档据说已经非常好，但是我还没试过，所以也没办法评价。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趋势啊，就是 ChatGPT 4已经出来这么久了，差不多1年了。那么总有一个挑战者去达到，甚至超越他一点。而且这个达到和超越呢，我现在看到的评价呢，我的感觉是，并不是量级或者是颠覆性的超越，而是说实打实的在一条赛道上比你好一点了。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蛮正常的，今年说不定还会看到更多次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是想去试用一下，就是之前说实话，只有 ChatGPT 是相对来说还不错的。另外呢，我偶尔会跳转用一下那个 ChatGLM，就是国内的那个，
对，
谷歌的那个，就用起来就每次都是啼笑皆非，然后后来几乎就不用了。然后 Claude 2的时候呢，我稍微用过一下，然后觉得还是差得远。这个 Claude 3，我觉得可以去试一试。就是正儿八经的，有一堆问题，我就可能同时开几个窗口吧，都看一看效果。
对，我觉得有几个类似这样的一些工具还是挺重要的。对，那不光是可以去相互去做些对比。对，第二个呢，其实也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包括我现在其实也会在用这些工具，其实已经在很多的一些日常的一些工作当中已经在，确实已经开始离不开了。但是呢，确实因为一些原因呢，对，我其实也还挺想 能够访问，然后去用的，不光是像一些对话呀、生成图片呀，对，其实包括我们刚才鸟山明那个新闻的时候，群里面还有很多人用 GPT 去生成一些图片来去缅怀，对，我觉得这个都是挺好的一种尝试，嗯。
对，就我现在看到的评价应该是不差于 ChatGPT 4 的啊，所以期待老张去试一下啊。但现在唯一我觉得不是很舒服的就是，哎呀，为什么我们这边能够顺畅的、比较方便访问的那么少啊？一般人访问都还是挺别扭的，挺费事的。
想让你好好用呀，我觉得就是美国那边，他肯定也是会有一些防范。
而且这个未来肯定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事儿就不太能指望你放心的、持续的、长时间的去使用它，还是得指望国内的尽快的完善起来，多几个像 GM 这样的，然后互相竞争往前走。另外几个现在实在是不怎么争气啊。不过听说啊，有些阿里啊、百度啊都在做 To B 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啊，这个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他
是
们在
的。
干嘛。有条件的朋友强烈建议去试一下。但是呢，也没必要给他们贡献太多数据啊。
懂了。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不是现在美国人也在闹腾要整 TikTok 吗？虽然这事儿不太可能一下子就出结果，可以拖很久，是不是他们真的做好准备，就彻底的把这个数据全都断掉？那这个就是叫真脱钩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中美之间的数据交流就会完全终止。那不要说 AI 这东西了，那影响面大了去了。
那没办法。
好，那我们看看下面一个啊，Elon Musk 和他的几个同盟啊，状告 OpenAI，这个你们怎么看这事儿啊？
我说实话，就是第一反应就是狗咬狗，就是我知道有一些这个开源社区的朋友会觉得啊，终于有人说出我们的心声了，他就是应该开源，但是。我认为 Elon Musk，你对他抱以任何善良的期待，都有可能是被他忽悠了。就是那种，他又不是为了你的利益来忽悠 OpenAI 开源，或者说状告 OpenAI 说他不开源，他不是为了你的利益啊，他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点都还没搞明白吗？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第二反应就是，不是后面又出来一些别的新闻嘛，就是一些 OpenAI 公布的一些信息啊，这些证据啊什么的。就更让这件事情显得像狗咬狗，而且，对，我今天还在一个群里面看到一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两个著名的大牛在讨论这个 AI 要不要开源的问题，这个说这是一种，有人评论说这是一个要被载入史册的争论。为什么呢？说北美风险投资界最著名的两位人物，一位是谁谁谁，一位是谁谁，反正我们也不需要记他名字啊。他们两位都是 OpenAI 的投资者，其中一位正方呢就认为说，哎，开源 AI 的技术代表着科学的开放共享和更高的透明度，也是防止科技巨头利益集团垄断一项强大技术的方式。而反方呢，就认为这个公司或者是其他私营实体，通过闭源提供了一种防范 AI 潜在危险和被滥用的方法。
这是啥逻辑？没听懂。
就是
就是
假设我开
原子
源了
弹不
一
能
个，
够落在黑帮手里，是这意思
对，
吗？
就是我假设我开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AI，你拿去完全可以修改，改完了以后完全可以用于更加糟糕的目的，你完全控制不了。我们就举个例子说，就是现在我们去问 ChatGPT 的很多问题，然后他自己其实是有那个自我看守的 safeguard，
对。
但是开源的大模型，它不需要给自己设置这些看守，它完全可以完全毫无顾忌地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风险。然后就有人就评论说，这是一个世纪级的，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争论了。我确实也认为，就是说，到底开源更安全还是闭源更安全？
这个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开源更安全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除非能够把那个尖端技术永远垄断在少数人手里，否则的话，那坏人总会得到的。 那你怎么去防范这个呢？那就你就必须在另一个维度上去防范嘛，就是你本身就要建立对这种技术的一种控制手段，而不是依赖于捂住不让人知道它。你不可能一直捂住，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我觉得不太有争议啊。但目前的阶段呢，确实有一个未定的因素，就是现在正在开源界流行的这些工具，跟最顶级的人类能达到的最顶级的 AI 的工具，可能有一些差距。这个差距可能会导致这个工具用起来的危害性不一样。某个时期里面，我觉得可能对这个顶级工具的危害性或者风险进行一定的评估是有道理的。但你说这个东西就是 AI 不应该开源的一个原因了，我觉得这好像倒也没有说服力了，反而是应该鼓励大家去多做这种对抗性的或者是管制性的这样的一些研究，不论是治理还是技术层面，现在这方面是明显太滞后了。实际上，说实话，坏人现在利用现在开放的技术，已经可以干很多坏事了，比如我们上一期讲的那个，是吧？现在反而就是有没有人在利用最新的 AI 技术去防范这种东西？比如说去把这种技术广泛的应用来识别那些 deepfake，有没有人专门在开发这种东西？好像也没有。
应该也有，好像也有，但是感觉
但
效果不明显。
对，那就说明最顶级的人才、最顶级的资源没有投在里面吗？
对，是这个意思，是。
就大家现在都在投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嘛，所以觉得 Musk 这个事儿呢挺搞笑的。我其实说实话，我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诉讼啊，因为很容易被推翻啊。这个 OpenAI 憋了几天，憋出了一个很长的回应，里面公开了当初的一系列的邮件啊。这些邮件的内容非常多啊。这简单的省流版本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 OpenAI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 open，第二句话是Elon Musk 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那大家就会觉得这 Elon Musk 你装什么装啊？这个事儿就很搞笑啊！前两天甚至 Elon Musk 自己也不知道是找个台阶下还是怎么着，在推特上发了一条推说：“你们要不改名叫 Closed AI 啊？你们改了名我就撤回诉讼。”就把这件事情彻底娱乐化了哈。这个表面上的狗咬狗的闹剧呀，它的背后其实凸显的一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这问题现在怎么看都觉得无解啊！就现在基本上最大的两个竞争方啊，中国和美国都不太可能由政府出面去遏制 AI 的发展，或者说是通过强化一些管制啊，来提高它的安全性。可能会做一些这样的研究，但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个去延误、延迟往前推进的速度，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了，简直就跟下一代核武器一样了，大家都输不起。所以这种安全性到底怎么去保障，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美国那边之前也好多次了，就去年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就有几百个业界的人士、科学家联名写公开信，说要 OpenAI 减速，或者不管减不减速，要多投入做相关的安全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呼吁好像也很快就没了，就像浪花一样消失了。当然，现在有一点好，就是所有的 AI 还是处在被隔离的状态，它现在最多能在一个沙箱里面去访问，比如说互联网做一个搜索引擎的访问啊，最多是到这个程度。如果真的有很多用户，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他利用最先进的生成式 AI，然后做了一个应用，这个应用要求用户把自己的用户名账号密码或者一些其他的用户所掌握的资源授权给 AI 去操作，就像当初 OpenAI 的那个插件体系，有很多人接入了，把自己的系统的这个密钥授权给他，他可以去远程操作另外一个系统的数据，那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 jailbreak 啊，一个越狱了的 AI 系统。那这个就非常可怕，如果迈出这一步又没有足够的安全机制的话，那恐怕就是真的灾难的开始了。
这
好，
个我倒联想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李俊有没有印象，就是霍炬和奚乔啊，他们曾经画过一个漫画，就是讲一个失控了的人工智能的故事。那里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 AI 越狱了， 他能够调用地球上的资源为他的最强算力服务，然后就开始一一接管地球上的各种各样的能力，最后越来越厉害，不断的进步，最后人都干不掉他。那个漫画还挺有意思的，我回头找一下发链接发出来。
对，我看过的，我还跟他们讲过我之前玩过的一个游戏，叫《Horizon Zero Dawn》地平线。这个游戏它也是讲这个故事的。这个游戏开始的时候是几万年之后的地球，那个地球是个很奇特的形态。那个形态是什么呢？就地球上都是原始部族，人类处于原始状态，没什么太多知识啊，但是能干点事儿，能狩猎啊，能干一些简单的事情。但是这个地球上满是智能机器组成的各种各样的动物，这个是怎么产生的呢？啊，这个主角一路冒险，最后终于揭开这个秘密，就是我们近现代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人设计了自动化的机器作为自动兵器，投入到军队里面，就像我们现在用无人机一样。然后这个系统越来越强大，也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机器需要能源嘛，无人机或者是自动坦克，它能源耗尽了，它就没办法继续作战了。那怎么才能继续作战呢？就是就地使用能源，用油啊、井啊、什么火烧之类的。哎，结果后来这个 AI 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它突然发现最好的燃料不是这些东西，是人类本身，就可以把人类做成燃料。然后它就后面就失控了，于是他们就开始猎杀人类。当然后面是有另外一组人，科学家带领的一组人，就怎么去消灭他们。消灭之后，人类也全灭了，但是他们提前做了一个准备，保留了人类的基因。还保留人类所有的科技知识，然后也建立了很多很多自动化工厂，为未来人类在几千年、上万年之后重建地球做了准备啊。所以就后面成那样。那个游戏是一个我认为在设定上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游戏，整个故事很严谨。就这里面它内含着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人类如果对 AI 和机器人施以足够的限制，那么什么情况下机器人有动机跟人类去作战呢？其实就是资源，就是争夺能源，所以这方面的作品挺多的
现在可以开始学习起来了，以后要末日求生了。
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啊，下一个是 NVIDIA 啊，上周更新了它的一组终端用户的授权使用协议，在里面明确了一条，就是禁止 CUDA 代码的转写和转换层。这个事儿呢，有两个背景，我们之前其实有提过，记得有一期王老师介绍过他去一个公司去访问的一个情况，他们就是做一些高性能计算啊这样的一些事情的。那么他们其实必然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使用流行的显卡，很多相关的库，很多适配的层，它其实是跟那个显卡的供应商绑定的。NVIDIA 的显卡呢，它就使用的是 NVIDIA 自己的一套库，叫 CUDA 啊，CUDA。其实原来是有跟 CUDA 竞争的完全开放的类似的协议的，就是 OpenCL。但是 OpenCL 就它是苹果还有 AMD 这样几个公司支持的，这几个公司就非常不争气，就基本上完败给 NVIDIA 了。所以 NVIDIA 的 CUDA 就成了业界的几乎是事实上的标准，但 CUDA 不开放的。它的核心的二进制的那些执行的代码是不开放的，这就带来一个很巨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写的很多人工智能的库，它最终跑在 NVIDIA 的卡上，它也使用 CUDA 的这套库和工具去优化。那它要运行在别的显卡或者是计算设备上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中间层去做转化。那么现在 NVIDIA 就禁止对 CUDA 的那一层做转化。你只能在源码那一层去转换，那个工作量就会比较大。这个事儿就凸显了 NVIDIA 现在开始进行战略防御了，就是它非常不希望看到有其他的显卡的崛起。如果现在出来一个显卡，哪怕它的计算能力在同等能耗下啊，它的计算力只有比如说 NVIDIA 的一半儿，但如果它能够用到现有的所有的软件，就是我一个模型和相关配套的计算的代码不经修改直接就可以跑的话，哪怕只有一半，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也能接受，或者它便宜，或者它我能获取。比如像现在 NVIDIA 中国的厂商已经买不到了，所以这块是它在做一个这样的战略防御。 当然，我也看到有社区的人在讨论说，这个能防得住吗？因为它是写在终端用户的授权协议里的。美国论坛上面就有人说我买你的显卡装到我的电脑里去，然后开机开始使用，我没有看到任何终端协议啊，我没有任何授权在这个里面啊，我买这个卡就拥有它所有的使用权限了。所以这个里边它还挺复杂的，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律问题。理论上讲，他真要禁止的话呢，他就得禁止对 CUDA 的二进制的程序做逆向工程。那这个原则上本来就是不允许的，但他也非常难证明。就你怎么证明写转换层的那个团队他是逆向工程得到的呢？他可能不是逆向工程啊。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复杂的法律问题啊。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最关心的是，那些想要超越它的，同时又能兼容 CUDA 的这些显卡，或者说是这个 GPU 厂商，目前进展怎么样？要多长时间的这个就是冲刺？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做到？因为之前一直是知道，就是说很多的这个 GPU 都力图去兼容 CUDA，否则的话。他们不可能全部自己搞一套，然后说你们都改成我这样，这太麻烦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进展现在怎么样。
这个我现在最新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是1、2年前我了解过的还没到能够在工业实践上使用的程度。我其实觉得显卡这一层要完全兼容 CUDA 难度其实挺高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啊？比如说后发这些显卡厂商，他们就支持 OpenCL，这是本身是个开放协议，而且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对，
然后呢，我们就找软件的人来做那种流行的 AI 编程的库的 OpenCL 的适配就可以了。
我总觉
这
得
个
应该
可能，
会有人干这个吧？
这个有人在干，只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它进展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在我的 Mac 的电脑上面，那就没法用 CUDA 对吧？因为它那个芯片不是 NVIDIA 的。好，那我用到的一些现成的东西，比如说我跑那些 local 的大模型。他们就是有人专门写了那个一个转换层，他就直接用了 Apple M1 芯片的一个专门的协议，啊，这个协议是苹果自己的 Apple Metal 专用的一个 AI 计算协议。当然这个也不好啊，就是它
另
相
一
当于
种
从一
封
个，
闭吧。
对，它从一个封闭到另一个封闭了，但是没关系，因为这个是在软件一层实现的，就是有人写这个软件层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其实我就可以在我的这个电脑上面用 M1 去做一些 GPU 的计算了，然后我在这个机器上跑，比如说一些围棋的 AI，那我也用不了 CUDA 的版本，对吧？那它就是用的 OpenCL 的那个版本，它速度其实也还可以，大概比 CUDA 的那种完全优化的版本慢个不到一半的样子吧。但这个是完全通用的协议，就没有做任何专门优化的。Metal 的那个是苹果自己，那个是专门做了厂商的优化的。所以其实有很多路径了，这个的工作量如果是只是在软件这一层去实现的话呢，我觉得虽然有一定的挑战，但还好。所以我其实觉得 NVIDIA 的这个路径啊，是鼓励大家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了，就是彻底放弃 CUDA，转向一个更通用的方式。
我联想到一件事情，
OpenCL 这个事情其实说起来很大的锅也在苹果身上。当初苹果是最热衷于推这个东西的，但是后面它是最早自己放弃的，这个可能跟它准备做自己的芯片有关系。
我正好联想到一个事情，昨天正好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就他在问我，就是说，Linux 基金会为什么会存在？其实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个像半开玩笑的话，就是说本质上他们就是一开始是反微软联盟，
对。
而且这些人都是干不过微软的一帮企业，说我一定要扶持一个叫做 Linux 的操作系统来跟你微软斗。然后呢，但当然各家企业毕竟这个各怀鬼胎嘛。那么就成立一个开源基金会，才有可能在这个基金会的旗下一起合作。那么你说到现在，也许啊，之前那个你说的 OpenCI 本来它应该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一个图形计算的标准，但是它
对，
没有形成一个有活力的联盟。其实我认为是当年的操盘手不够有远见了。 但是这件事情不晚，因为只要这个NVIDIA 越强大，那么这个反对他的力量就会越紧张，或者说越愿意真正的坐下来合作，所以还是有机会。这样的一个反 NVIDIA 的联盟，我总觉得早晚还是会好好的建立起来。
我觉得一定会的，
嗯，
而且应该很快就会。
对，
就是当初那个为什么他没有做下去啊？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高度硬件绑定的，而整个显卡的市场是有限的。
嗯，
玩游戏的高端 PC 买显卡就那些啊，它的全球的容量是就那么点儿。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个 AI 的发展这么的快，而且就迅猛的超过了终端的玩游戏的显卡，所以现在这个形势不一样了，诱惑也不一样了。不论是国内做显卡的这一批，还是 AMD、Intel 这样的一些公司，我觉得是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把这个局攒起来，不管是新搞一个，还是基于 OpenCL 继续搞，其实都没差。因为它本质上，你最多你比方说你的优化你怎么样，就是有个20%左右的这个上下差距，关系大吗？关系不大的，
是
它不太影响的。但是它一下子会使显卡，尤其是计算型的显卡的市场变得活跃，相当于把这个市场做大了。这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人在有意识去做这个事儿啊？包括像华为这种，其实它是非常利益攸关的，它应该去传一传这类事情。
希望他们已经在干了。
反正我觉得 NVIDIA 不会风光太久，因为它这个领域垄断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商业逻辑，也不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是。
好，关于 AI 的，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突然在前几天就连续发现两篇文章啊，连标题都差不多啊。
对，
就是一条是北大复现 Sora。另一条是清华复现 Sora， 就是北大和清华分别有两个团队啊，准备或者正在做类似于 Sora 这样的引擎啊，就是文本生成视频的引擎，而且不约而同的使用了复现这样的一个词，非常迷惑人啊！我一开始看标题还以为他们做出了类似的 demo， 但是打进去看一下呢，好像又没有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啊！正好我们老庄这几天见了清华的一个团队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也很巧啊，就是正好因为在基金会工作嘛，然后呢基金会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去接触更多的开源项目，然后呢就有朋友介绍了这个清华的这个想要做开源的一个 Sora 复现计划，然后就去找人家聊嘛，然后聊下来才发现，就是说就清华的这个团队是基于一个社区，就是叫做 Wise Model，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另一个国产 Hugging Face 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呢，这个操盘的人呢叫刘道全，是一个清华的校友，他也是从清华出来之后一直在做这个算力相关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做的这个 Wise Model 呢，就那天跟他聊天嘛，这方面我还是挺佩服的。他说很多国内有做 Hugging Face 的这个国产的平台，但是有一种类型，就是说把人家 Hugging Face 上面的模型爬回来，然后放在这儿，然后弄个几百几千个。他说这个没有用，这个你爬回来也不是你的，因为社区没有回来，社区不存在。所以他呢，就这个刘老师他一直在做的，就是说在 Wise Model 社区一直是在鼓励用户自己上传，哪怕传得很慢，到现在也就是不到400个，300多个，但是他就说我很自豪的，就是这些模型都是他们自己上传的，不是我爬回来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这个社区至少是活着的社区，而不是一群这个爬回来的模型挂在那，也不知道是谁在维护，这个是有区别。所以呢他这个复现 Sora 的工作呢也是在这个社区里发起的。然后呢就有了大概上百人在响应，然后呢这上百人响应完了以后呢他还筛选嘛，毕竟有人有真的有实力，有的人其实就是来看个热闹什么的，最后筛选下来大概只有几十个人，现在还处在就是说分工，然后呢快速对架构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呢想办法要去验证。但是呢因为现在他们最缺的是算力， 所以想要去验证 Sora 当中的一个一个的环节，他还就进展非常慢。所以这我还问他，我说那你怎么看北大的那个团队？他说，对，我这个有点意思啊。他其实觉得北大那个团队可能更正规一些，毕竟有老师带着一帮学生，这个都是博士硕士的，可能做的还快一点，更像正规军。
这
是
个课题组。
对对，但我自己觉得可能这两个复线团队的进展，我们都可以观望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真的东西出来。因为怎么说呢，就有点像当年的那种，怎么说，众筹，就是我有一个想法，然后呢就出来吆喝一下，然后呢找到一些人愿意早期的参与，或者说早期的去支持，然后甚至能众筹到一笔钱。
嗯，
看看能不能搞出点事情来。
嗯，
当然，他跟那个众筹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目标是很清楚的，因为要做的东西最后能不能做成非常清楚，因为国外已经有人做出来了。
嗯，但是我觉得他们选的这个目标啊，其实不是特别好啊。就 Sora 这个东西，它跟你搞一个基座大模型不太一样。
嗯，
它实际上是一个更上层的应用，就是它先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基座。然后它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对特定类型的训练数据进行特定的一些处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有门槛的。我认为它这个事情我们上次也聊过，我认为它这个事情没有基座大模型的发展那么有意义，对整个世界人类的影响有那么大。
嗯，
但是它是有门槛的，它实际上是站在那个基础之上再往上做的一个尝试。实际上说白了，我觉得是 OpenAI 在秀肌肉了。
嗯，
就如果你是从零开始的话，其实很难一步迈到，它相当于在一个高台上搭了一个东西，你现在在地上，你其实很难搭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多基础都不具备。如果是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他们挺难的，算力也没有，团队也不是很稳定，然后可能又没有足够的基座方面的积累的话，会挺麻烦。因为现在基座模型很多了，开源的也有一堆，但是你必须要达到一定门槛以上，你才算迈进那个赛道，你才有可能去做类似 Sora 这样的东西。那回过头来说，北大那边那个听上去可能组织上正规一些啊，就可能是导师带着学生一个正儿八经的课题团队，但其实他面临的问题，那个团队也会面临，比如算力的问题，比如大模型的基座的积累，这事儿还是可能比较适合一个已经有挺好的基座积累的一个团队去试。但说实话，这事儿呢，它炫技的成分比较高了。它实际不论是变现还是实际做出成果，都我反正觉得性价比不高。作为一个这样比较开放的团队去做这个事儿，很可能不是很划算。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先等个半年再说？
我觉得就可以不管它了，等它在啥时候冒出来再说。
嗯，
对，应该不用半年，还会喊一些新闻的。
嗯，
因为学校还是有也有一些需要存在感的。一些需求。
嗯，好，那我们新闻的评点啊就差不多这样。我们下面来聊我们今天两个主要的话题啊，一个话题是关于美国制造啊。我们知道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啊有一个很大的口号，就是要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啊，这他们已经作为一个国策在搞了。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最近美国的大选其实是有进展的。
嗯，
从我们上一次年底预言当中我提这个话题，现在已经有进展了。这个进展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点，我们就说两个很有趣的点。第一个点呢，是董王已经扫平了共和党内的所有的障碍啊，最后一个竞选对手也已经退选了，虽然还没有初选完全完成，但是他已经是共和党内唯一的候选人了，所以他一定会得到共和党的提名。也就是说2020年的二老相争现在会有第二季了。这个美国有 70% 的民众啊说不想再看到这两个人竞选了，但是现在已经不可避免他们又要在一起竞选了，而且你还非得要选出一个来，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很有趣的点是，昨天拜登在国会做了他的2024年的国情咨文啊，他每年总统要在国会做这么一个演讲，一个多小时啊，去念一篇文章，就是他对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在竞选年做这样的演讲，毫无疑问主要就是为竞选服务的，所以里面讲了很多啊，我们做得非常好，而那个家伙啊，那个金毛的家伙 他如果再上来，我们就完蛋了啊！说很多这样的话，然后金毛的家伙就反击了。Trump 的反击是这样的，他说了一个这样的事情，非常有趣啊。他说，我现在愿意在民主党提出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跟拜登开始做辩论。
你放马过来，我随时都可以。
对，哦，这一招太毒了，就是以现在拜登的状态，他连回答记者的提问都很成问题。记者提问是事先知道问题的，可以做准备的。那面对董王，那是什么级别？董王随便扔一个问题过来，你咋跟他辩论啊？但这个事儿你说我不接吧，挺丢面子的，所以挺好玩的啊。接下来可以继续去关注。好，那说回来啊，就是美国制造，这个是他们非常想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想聊这个话题呢？因为这几天出了几个事儿，让我们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啊。我们讲两个事情吧，一个是前不久1月5号，就今年刚开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啊，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波音737 MAX 9的客机在空中飞的时候，突然它的一个平常不开的紧急门就崩开了，然后飞出去了，这个飞机就开着一个大门当然它这个是运气还比较好啊，出现这个事故的时候它飞得不高啊，它可能是已经准备降落的时候吧，然后后面就紧急迫降成功了啊，没有发生人员的伤亡，但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航空事故啊，1月5号发生的。然后这个事儿呢，最近有了一个后续的发展了，就是这架飞机上的乘客正式的起诉阿拉斯加的航空，要求赔偿10亿美元精神损失费。我就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这事可以聊聊。没想到我们说要聊这个话题之后，就在昨天，一天之内又发生了两次安全事故，都是波音737。一次是昨天的中午的时候，美联航的一架飞机从旧金山准备飞日本大阪的航班，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它的轮胎丢了，都不知道啥时候丢的，就是它突然发现，哎呦，怎么少了一个轮胎？就是，所以就没办法，起飞25分钟之后，本来是跨太平洋航线飞日本的嘛，就从旧金山起飞直接飞回来，在洛杉矶迫降了。啊，他只丢了一个轮胎，所以还
那这轮胎丢在哪儿？他知道吗？
那肯定在空中，不知道，肯定不是起飞的时候掉地上了，因为那个肯定机场就会发现。
天哪！
然后过了不到12个小时，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美联航的又是一个波音737 MAX 8的飞机，它是在德克萨斯的休斯顿降落的时候又出事了。这一次呢，还没有具体看到详细的报道啊，但是从现在拍的视频可以看出来，它是降落的时候有一边的球架折断了，然后它就偏了，滑出跑道了啊，翅膀搭在地上刮了一圈，然后在跑道上面停下来了。那非常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它是降落的后半段，速度已经减下来了，所以没有发生恶劣的情况。其实降落的时候啊，如果刚降落的时候发生侧翻的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时候速度很快，然后机翼两边的两个油箱，如果你侧翻，其中的一个滑到地上摩擦起火，就会发生爆炸，很可能就是你降落之后会一下子飞机就烧掉了。啊，这个就严重的程度，可能就跟上次日本那个一个小飞机把大飞机撞穿的那个程度是差不多的，如果你侧翻的话。但他这个运气比较好，他就是速度已经降下来了，所以没有引起后续的情况，就在一天里面发生的。然后就有人统计了一下，从1月5号发生这个空中门飞出去的事件之后，到昨天为止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面，已经发生了波音的飞机的10次安全事故，过去一个礼拜里面有4次。
天哪，
给人感觉好像就是攒了很久突然集中大爆发，但是运气都贼好，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另外就是
天佑美利坚，
对，这真是运气好。这里面任何一个事故稍微时间发生点变化，或者运气差一点，可能都是大灾难。
嗯，
然后之前不是那个门飞出去了吗？飞出去之后，首先阿拉斯加航空就是把所有的同类型的飞机都停飞了，然后对所有同类型的飞机进行了一把集中大检查，不干别的，就检查那个门的螺丝，然后就发现里面还有好几架飞机 都有类似的隐患，就是那个螺丝就没上好。然后这事儿呢，在国内也有一些人讨论。我看到的一篇最有意思的讨论是这样的，就是在官网的社区里有登这篇文章的新闻，然后下面有一个回复，有个评论，我看了觉得非常有趣。这是一个上海的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师傅回的，啊，他说他以前是搞重型机械的，那不是飞机啊，是其他的，但是他是，哦，他可能还没退休，50多岁啊，现在带徒弟。他说我就是专门拧螺丝的。他说拧螺丝这个事儿可复杂了，不同的地方它的螺丝的拧法是不一样的。比如他说飞机的那个安全舱门啊，安全舱门平常外面是覆盖了一层那个密封的那个膜的，就是你看上去跟机舱的那个内饰是一样的，它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嘛。那么拧螺丝的地方覆盖在这个下面，你是看不到的。就正常情况下，你是飞机装上去之后，你是没办法再去检查它的。所以每次飞机做安全检查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检查到那里的，因为你要检查到那个螺栓的话，你就得把那个外饰的那个膜把它撕下来，这就很麻烦的事情，而且说不定会产生一些安全问题。他说，凡是对这种平常看不到的地方的，就是在工厂里面啊，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螺栓固定啊，都是要做专门处理的。一般来讲是在一个方向上打两个螺栓，然后在两个螺栓的两侧要横向的再打两个螺栓，把这两个螺栓固定住。就是他说了一个很复杂的工艺，就是专门应对这种高风险，但是平常很难去检测的，他需要额外的加强它。他说这个在我们那边，第一是常识，第二是写在安全手册里的。现在从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啊，就不是这样的，他就只是打了一个螺丝进去，这个螺丝松了就松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任何额外的保障措施的。他说这个从他一个老工人的角度，他觉得不可思议，就有点颠覆三观的感觉。那波音啊，这是什么级别的厂商啊？从他们角度就是非常难以想象，所以这个给人的感觉就很微妙啊。波音曾经是技术创新，曾经是工程品质各方面的标杆型的企业，但是在最近的这十几二十年，感觉是断崖式的颠覆啊。然后我还联想起另外一个事情，也是最近也被翻出来的事情，也是1周年。去年的2月份，在2月中旬，2月十几号，也是在美国，这个俄亥俄州有个叫东巴勒斯坦的地区，出了一个
啊，
火车出轨的事儿。这个我们当时节目里也聊过。
对，
这个火车呢，它慢悠悠的，然后突然就倾覆了。倒霉的是里边运的是危险的化学药品。那么倾覆之后呢，有关部门就对它进行了人工的引爆。引爆的原因是担心它自己会泄漏，或者它自己有可能自己发生爆炸，那样的话就会更危险，所以就人工的把它炸了。结果这个炸了之后呢，有液体流出，到了附近的河里，然后有烟雾上升，然后飘散到了附近的居住区里，所以当地的居民是非常恐慌的，而且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这个事儿最近又被翻出来了，为什么呢？美国的参议院搞了个听证会，这个发起人呢，就是当初出这个事故的时候，我们当时在第51期讲过这个事儿，介绍过有一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叫 J.D. Vance 万斯，很年轻，当时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美国的高级别的政治人，啊，他当时就做了一系列的调查，带了记者，然后怎么样，这次也是他把这个事情重新在参议院里面提出来。然后参议院里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他们问了 NTSB 啊，就是交通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向参议院作证，他承认说，当时的人为引爆是不必要的。经过后来的研究，当时倾覆那个状态已经不可能发生自己爆炸了，它不会有爆炸的风险。那个时候要做的是隔离和清理，而人为引爆呢，造成了更严重的污染。这个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承认的，但这件事情最妙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他这个事情出了之后，不论是当时做这个错误决策的，还是后续的污染的影响，就都不需要什么人负责的，就这样了。然后大家惊叹一下，没了。然后包括波音的飞机连续出这么多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相应的措施。现在只是有一个阿拉斯加那个出事之后。美国的航空管理局给波音发了一个函，要求他们在90天之内做出解释。啊，就这个， 所以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搞制造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想搞就能搞，它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东西。你们怎么看？
我其实产生一个联想，就是在我们的国产大飞机上线之后，就 C919 上线之后，其实在海外有一大堆的反贼在那里说啊，那谁敢去做？
对。
那得多大的勇气才敢去做 C919 啊？这东西没有经过验证啊，那美国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管理局都没有批准啊，我们这个没法信任，谁爱做谁做，我反正不做。哦，我就在想，那现在咋办呢？波音的飞机你敢坐吗？
对，真挺吓人的。
哎
现在就很遗憾啊，我们这个 C919 的产能还没上来，这个要一段时间。就现在证明了这个飞机的设计没问题，制造工艺没问题，但是产能还没有上来。从去年到现在，差不多1年时间了，交付只有5架飞机。这个数呢，我觉得可能要若干年啊，上升到比如说1年交付50架，哎，那个就比较有意思了。你到1年交付50架的时候呢，你基本上你只要有足够多的订单，你基本上就可以1年交付几百架，那个时候就真的可以分庭抗礼了。我觉得以现在全世界的航空业的状态啊，赶紧把波音的份额吃一吃，尤其是波音737的份额，
是的，
对吧？跟空客把中国市场一分，C919
嗯，
就稳了。它基本上以后的研发啊，什么资金就都不缺了。现在订量已经很高了，现在光东航就订了100多架，已经足够支撑它未来几年的产线的拓展了。但这个需要时间，就好像我们国家那个隐形战斗机歼20。它也定型了差不多10年了，但是到去年它才到大概1年不到100架产量，那飞机比大飞机还小啊，当然制造难度可能不低啊，就是两个可能差不多，我觉得可以相比吧。
就是，我就想到一个成语啊，叫做“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上。
对，
所以我在想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那波音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这也算是国之重器了，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当中，这样的都是保留的，因为它对于军事啊，对于它的整体，因为他们也知道航空业是制高点，别的工业都砍了，这个都一直保留，但它还是变成这样子了。
也许过个几十年，就有谁写一本报道文学这样的书，能够把一些事情从内部的东西讲清楚。在外面猜，说实话，猜不出来太多东西。
我其实前2年就看过一个很长的报道，美国人写的，就是关于波音的。其实那个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东西了。从大概90年代开始，波音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跟以前的风格不一样。以前是技术线的、工程线的人在做领导，后面就是金融、财会这方面的人做领导。波音成了一个就是满足资本市场的需求的一个公司，它不再是做创新的，它也不再是追求这方面的进步的一家公司，它可能更多的考虑的是公司的财务和它的金融价值，这个被看作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是美国人自己总结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人才方面的问题，就是波音越来越缺优秀的，不论是科学家还是技术工人。我还记得那篇文章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现在搞空气动力学的工程师都去华尔街了。就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讲华尔街08年金融危机的，那里面的主角就是这样，他是学火箭的，然后在 NASA 不知道什么地方干过，然后跳槽到华尔街，然后他老板就说：“你一个搞火箭的物理学家，怎么跑我们这儿来了？”他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知道我们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啊，一个公式把这个数跟那个数加一加，减一减，在那边也是做这事儿，在这边也是做这事儿，但明显这边赚的钱多得多。
有道理啊
所以美国有非常多超名牌大学出来的数学、物理学的顶尖人才，就以前可能他们会去像 NASA、像波音这样的地方，但后面他们可能就选择去华尔街了。其实这个事儿我联想到就是国内的人才走向也有这方面的趋势。一流的人才去互联网公司、去金融、去四大，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实际上，一流的人才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去企业，包括工业和农业的数字化的一线？ 而不要一天到晚往互联网公司挤。互联网公司现在其实已经不是特别好的去向了，否则的话，我们在90年代、00年代的那一批，像我刚才说那个50多岁的老工人，他这辈人退休之后，后面没有优秀的人才愿意去干这些事的话，那我们岂不是也会面临跟波音类似的困境？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就看怎么样去做更好的引导了。波音其实也反映出来一个比较大的、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本身它是依靠这种全球化，把一些制造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做些外包。对，那现在因为美国它又有这样一种中美这种较量嘛，对，它又硬是把制造往回拉。对，那这个呢，本身从效率和经济上来说，它不是一个最优的一个解，对，我觉得是不是，本身也会造成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对，那最近看到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有这方面。第二个就是再加上这种制造业本身，我们也刚才也谈了像那个 OpenAI 嘛，对，这种高端人才其实，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喜欢去往这种高科技的领域去走。对，这两个一叠加起来，哎，就产生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其实就是刚才李俊老师所提到的，对，我们其实现在应该多鼓励这些新的有志或者是有能力的进入到我们的一些实体和工业领域里面去，把一些数字化和高新技术去做一些结合。对，简单来说呢，其实是有更大的一些机会，而不用老是在互联网中去卷。但是呢，这件事情怎么样去更好的传递给我们现在的一些一些同学们呀，周围的一些同事呀，我觉得可能还，也需要花一点，动点脑筋吧。
对，所以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啊，是我们统计局刚刚公布的，今年1月份和2月份，中国的整个外贸的形势很好啊，涨得非常多。但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点是跟美国，就美国这么搞制造业回流、搞小院高墙、搞跟中国的断链脱钩，搞了这么长时间，还有关税啊，结果是中美的贸易额还在涨，总额在涨，而且里面主要涨的是美国人买我们的，就是我们出口。我们买美国的东西变少了，因为我们想要的他不卖嘛，对吧？这不怪我们，我们要买原来买很多芯片啊，现在你不卖了，所以这个进口额就下降，结果导致顺差今年前2个月同比增加了18%，就是更多的美元从美国流向中国了，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状态啊，就是美国他要搞美国制造，恐怕不是现在这样子意识形态化的喊口号就可以的，他真的有非常多的基础设施和扎实的工作要做，而这个呢，我怎么都看不出他们真能做或者真想做，所以我的结论是，他们讲美国制造呢，可能还是只是为政治和选举服务更多一些，然后呢，他们可能是想控制一些关键的东西，遏制我们的发展，仅此而已。行吧，这美国制造我们就跟着看吧。我觉得波音接下来恐怕没有力量去挽回这个状态。它还会继续断崖式的下滑，行不行就看我们商飞了啊，这个拭目以待。
好，
加油。
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来聊一聊华为的企业文化，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线上活动的时候有人问的问题啊，然后正好老庄也有一些感触，因为我们第29期那一期还挺多我们的听友喜欢的，我们当时聊了10年代的创新乌托邦，就是我跟老庄当年就职的盛大创新院，那老庄离开创新院之后呢，在一个公司过渡了一小段时间啊，不到1年啊，然后后面就去了华为了，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公司啊。所以今天我们也稍微来聊一聊华为的企业文化，我们觉得这是一家非常特别的公司啊，也很有意思。这个要不老庄先跟我们说说。
其实肯定只能是叫做管窥之见了，就是我只能代表着我个人在华为的一段工作经历所积累的，我理解的华为的企业文化。因为可能华为一共有，我进去的时候18万人，现在有19万人。那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岗位看到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华为就从来没出过国，但是华为有非常强大的海外团队，那我完全不了解他们怎么工作了，这也不知道。所以只能从我的个人经历说起啊。其实，盛大创新院，我跟李俊都在里面待过啊。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乌托邦，然后是一个崇尚创新的一个地方，管理都非常少。 而我们很喜欢那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很多朋友，从来没想过我会去华为。你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就是那种要签奋斗的协议的地方，就是那种要把全副身心都要卖给老板的地方，你怎么能受得了那种地方？对，所以先要讲清楚我为什么会去，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当年的华为。就是2012年底、2013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找到我。当时呢，他们是想要做开源，但是呢，不是想做对外的开源。就是当时华为的老板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开源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开发的文化。那么多，全世界那么多志愿者，以这么大的热情，在几乎不花钱的就可以，就不赚钱的为开源做贡献。这些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多奇怪啊，对吧？他们这种热情是怎么来的？这种文化是怎么产生的？那下一步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如果能够在企业内形成这样的一种开发文化，员工岂不是更愿意积极主动的奉献？那这不得干出更多的好东西出来？那我可能得更省钱，对吧？这是一个老板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另外呢，就是因为当时华为也有十几万人嘛，17、18万人，其中就有8万是研发人员。但是呢，华为当时事实上绝大多数公司都会有部门墙，就是你们部门和我们部门，我们互相之间的代码都看不到的，你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我们大家都只是凭借 PPT 到老板那去吹牛啊，我干得多好，你干得多好。但是老板心里一定会想，说你们这么多部门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一听就觉得差不多。或者有类似的地方，或者你们一定有重复开发的地方。但如果有一天我把你们所有的这些部门墙都拆了，让你们所有的代码互相都能看到，那么是不是能够减少非常多的重复开发？所以，那老板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对外开源我不用那么着急，但是我们内部互相都能看到，所以叫内源，就是 in the source 而不是 open source。那我进华为就是去做这个去的。那为什么我会答应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妄念。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既然华为有兴趣做开源，想在企业内推开源文化，对吧？那我进去试试看呗，对吧？搞
说
得
不定
成，
我能改变华为呢。
对，当时真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妄念，而且当时自我安慰嘛，就说不管这件事情干得成还是干不成，我出来都有的吹。对吧？干成了，我当然可以吹好久；干不成，我也要可以说很多。
这倒是。
对，所以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啊，这个就是我进去以后，首先第一段工作就是2013年的11月份进的公司，然后进去以后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是要写 PPT，写一个什么样的 PPT 呢？那个时候是觉得这个是我的主管和我的主管的主管都非常关心的一个 PPT，因为要给我的主管的主管的主管，就是比我高3级的一个主管做一次汇报。然后给他汇报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在华为内部去推动开源。我当时都惊了，就你们都已经要把我招进来了。通过猎头把我挖进来，让我来做这个岗位，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让我自己要来写 PPT，要讲清楚为什么要做。难道你们自己没想清楚吗？没有。区别在什么呢？这需要我自己来写。而且这个其实我后来我非常的理解华为的企业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就是让你去写 PPT，其实就是让你。就是假设你将来你要去主导负责这件事情，你要能够从头到尾的把这件事情给想清楚，而且要以华为的各级领导能听懂的方式表述出这件事情在公司内部的价值。而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在受一个企业内部的文化的洗礼啊，就是你在说这个开源的东西有好在哪，为什么有用，但是这些事情。在华为内部可能是不认的，你必须讲清楚对公司的商业利益有什么帮助，他到底能帮公司赚多少钱或者省多少钱？你要是算不清楚的话，凭什么公司要在这个上面花这么多钱？所以一下子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 唯利是图，可以这样说，一家公司。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这家公司不仅仅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是唯利是图，其实他在做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层面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算成本谈收益。
嗯，
就是他尽可能的，就是塑造的是一个企业内部的尽可能理性的决策文化。
嗯，
所以我到后面我也必须去思考，到底开源有什么帮助？当然，开源对全人类都有贡献，对吧？但是开源对于公司来说，凭什么？一个公司为什么要为全人类做贡献？没道理的，一定是对这个公司自己有价值，他才会做开源。
对，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我原来在盛大的时候，包括在之前的很多公司，是我从来不会去想这种问题。但是，一旦进到华为之后，你必须去想这些事情，这个就很有意思。再比如说，华为也会做员工关怀，就是比如说啊，他要给员工发什么福利啊，或者是定期的去给员工做心理的这个评测，他会去关心这个员工的心理的紧张程度。本质上，他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出于对人性的关怀，他是在算成本。就比如说定期的去做员工的心理紧张程度的评测，以方便及时的做出干预，这对于公司的长期的运营成本来说是能降低的，否则出了事情风险更大，就这么简单。再比如说我们当时就是我是做了一个团队的负责人，然后呢其中还去管理了一批外包的团队，就是除了华为自己的员工还去管了一批外包团队。然后过段时间就把我们这些项目经理拉起来做培训。培训啥呢？培训我们作为外包团队的管理负责人如何去做外包员工的员工关怀。很简单，就是因为怕出事。有过其他的案例要告诉我们，你们以后不要出这种事情。否则的话，对于外包员工压榨太多也要出问题。对公司不利。这个说实话就是一家公司为什么去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就是他的企业文化的表现。就有一些老板他会非常的怎么说冠冕堂皇啊，说我们就是要把员工作为我们最亲的亲人啊，员工就是我们的兄弟啊，有这样的老板，然后到最后兄弟就不要了嘛。但是在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从来不谈这种人情味的东西，从来不谈这种什么员工是兄弟啊，或者是要亲如一家，不谈的，算成本，这样的成本是最低的，这样的运作才是最优的。
这个，我觉得其实它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华为已经在最大限度的层面上解决了员工跟公司一体化的问题。
对，
这是一个大前提，就是他通过员工持股和分红这种体系，虽然不能做到100%啊，但基本上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他不用再去反复证明说公司好就你能跟着一块好了。所以他接下来他只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怎么才能让公司好啊？第二呢，相对公平，他只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了。
是的，
所以他才能够说，哎，所有的事情他就站在一个事情本身的好与坏的角度去评估它，最终这个事情尽可能的数字化，对吧？你刚才说的绝对理性，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现在讲企业管理数字化，就是跟你说的绝对理性这个有点像。
对，
就是你再怎么好，比如说开源对全世界做贡献，我对全世界做贡献，我公司的好处在哪里，这个是不是可以表述，能量化就量化，不能量化至少我成为一个可比较可追踪的指标也行，是吧？还有比如说刚才说啊，我们就是把员工当兄弟对待，你为什么把员工当兄弟对待呢？其实你是为了团结他嘛，是为了形成共识嘛，形成共识才能形成合力嘛，对吧？这都是一些逻辑，最终还是为了把事做成啊。但为什么后来又不做兄弟了呢？因为你再去做兄弟对我这个老板不利啊，我就不做兄弟了。
对，
他实际上那个话的背后，他把他的原则藏起来了。那华为这种做法，他的简单的地方在于，就是说我先解决钱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那你认你就认，不认那你就 走嘛，那没办法，这个他就把它搞清楚就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统一标准去做事。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我心目中觉得企业运行的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它是一个道理上比较简明的状态。当然还是会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人性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但至少它让桌面上的东西变得比较简单了。所以这个它是有前提的，不是简单的说，哎，我这公司的文化就是这样。那你为什么别人不学呀？那可能别人根本现在已经做不到他的那套体系了，
是的，
这就比较麻烦啊。
所以其实我们在华为内部经常会讲一个话啊，就是一年到头干的骂骂咧咧都不想干了，到了年终发了年终奖之后，想想，哎呀，要么再干一年。这个很现实啊，很现实，
这个很现实，而且这个现实我觉得是一种良性的，没什么不好。你不现实，你虚头巴脑的，那就意味着不可预测，谁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样？现在这个规律是大家都可以预测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当然会有很多怨言啊，里面有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相对公平。因为他的解决矛盾、解决冲突的方式是相对公平的，大家摊开来看嘛，对吧？你这个到底在做啥？他在做啥？所以这方面的感觉还可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对，我们再举个好玩的事情。我记得我找李俊聊过，就是某一次咱们吃饭上聊过，就是理性或者说数字化的一家公司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次我就收到一封邮件，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大部门啊，我收到一封邮件，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搞一个员工的健身大赛。就是为了让员工锻炼身体啊，什么什么的，这也就算了。过段时间就是说，哎，公布这个比赛结果，哪个部门谁谁谁哪个员工获奖，获胜了。那么获胜之后呢，他下面附了一张非常繁就是详细的 Excel 表格，意思就是说这个员工他参加这个竞赛之前量下来胸大肌有多大，参加完这个健身节之后胸大肌长到了多大。这个是太恐怖了，直接是按厘米来比的。
这个是真的走在数字化的前列了。
对，就是他为了让这个就是说比赛显得公平公正公开，是以这样的数值化的方式来比胜负的。这个就
对，这样争议最小嘛。
对，但是你想象得出就任何一家其他的公司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搞员工健身比赛吗？很难想象，确实，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震撼。
但确实是，就是有经验的管理者啊，他在做任何的，只要跟排名，只要包含了排名这样一件操作的事情，他其实都会希望有一个公式，能算出来。
对，
这样最简单，最省事。
对，
有很多外面的人的误解啊，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公司里的管理者啊，喜欢自己去操纵这些排名，那有这种情况，确实有，但是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很麻烦，除非你就是干完这一单就不干了，对吧？你就这一单吃饱，你准备走了。你如果一直在这公司里，一直坐在那个管理岗位上，其实你是比较希望这个事儿越简单、越公平、越没有争议越好，只是说有些时候呢，你的目的它真的不太容易数值化。那就比较麻烦。
对，
你像评优的时候，你这个评优到底它怎么数值化呢？我们一般就会去提前好久去讨论，我们评优的目的是啥，我们到底要奖励的是什么样的行为和事情。那这些事情理想状况最好是在考核期之前就把它写进要求里面，让所有人都知道。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一个原则，就是也是我以前给储备干部讲课的时候会经常讲的一个原理，就是你任何的奖惩你一定要简单，要让接受考核的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就是我到底做什么能有助于我拿个好成绩。你越简单越容易做到这一点，你越复杂可能他的理解跟你就不一样，然后不同人理解也不一样，这就埋下隐患了。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 健身比赛，我不知道他健身比赛举办之前是不是明确讲清楚了。
应该是讲过
的，
我们的
排名上理论上肯定得是。
他开始之前都得先量一个，开始
对，
过段时间再量一次的嘛，这肯定是要有前后对比的嘛。
这个呢，它的缺点就是给了人刷的可能性。
嗯，
但它的好处呢，就是很客观，
嗯，
很可操作。华为真的比较牛逼的地方是，那么大的一个公司，十几二十万人，能把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能够执行的比较到位，这真正不容易，我觉得是这个。
嗯，我再另外举一个例子，也算是一个比较能够体现华为的文化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也是某一次我跟我一个主管在聊这个就是系统的目标的事情。然后呢他跟我讲了一个东西，他说我们华为，那时候我才刚进去没多久嘛，他就说我们华为一般定指标是这么定的，就是一个什么什么设备、
嗯、
业界有没有人做过
啊，
如果有人做过的，那么那个东西，比如说某某通信设备或者是某某什么路由器什么的，它的指标是哪些，我们先调研一遍，调研完了之后呢，它的指标比如说是100，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200。
嗯，
不是说200就能做到啊，200肯定做不到，但是目标就是200。
嗯，
你做得到做不到的你按这个来，这是第一阶段。
嗯，
第二阶段就是降能耗
啊，
就是你先把指标做上去，然后再把能耗降下来。
嗯，
然后到了第三阶段，业界已经没有人比我们高了，咋办？这东西我们已经领先了，我们已经第一了，那么就把我们现在的指标先乘10，乘完10以后先去追求一下，
嗯，
追求不到再说。
嗯，
这个背后其实体现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一些指标非常清晰的领域，这种做法确实就是我觉得是很有狼性，而且就是竞争对手是要慌的，就是你这种方法追上去他是肯定会很慌很慌的。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就是没有办法指标量化的，这个时候华为其实就不知道该怎么追。
嗯，
因为没有一个确切的指标。但是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就是华为的领导就会要求你，那你去想办法把它做一个指标出来。
对对，
就像
因为总是可以的。
嗯，这样这一次我回到华为，我跟华为的做管开源的一个首席开源战略官，我跟他聊天。
嗯，
我说我现在在基金会工作，他说那如何去评价一个基金会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
对，
业界有没有相关的指标？我说现在没有啊。他说那你能不能够设计出一个指标证明你是做的最好的，业界最好的开源的基金会？我说
必然是可以，
我说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可以努力一下。
嗯，我觉得这个必然可以。
嗯，对，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种管理风格。这种管理风格
已经我觉得是一种，已经是一种思维烙印，就或者说是一种思维定式。
嗯，
只不过这个定式呢，是它在几十年的企业的历史当中被验证过，它的上限下限是大家愿意去接受的。
嗯嗯。所以先举一些这种例子吧，还挺好玩的游戏。
嗯，
我这边也补充两个。对，听了庄老师刚才提的有些事情，哎，我似乎想明白了。对，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啊，也会和华为有非常多的一些合作，对不对？
嗯
嗯，
对。然后呢，老师们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去交流的时候，他会抱怨。对，当然也不是全部都是负面的呀。正好可以印证刚才庄老师提的。第一个呢，就是华为给项目给经费的时候是比较爽快的，而且呢他需要老师做的事情会写得非常清楚。对，就是某项技术里面会达到什么样的指标，对，包括你发的什么论文，你的哪个参数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哎，你只要把这个项目证明你有这个潜在的基础，哎，他就把项目会给你。对，这个还是非常爽快的。但是呢，一旦你把这个项目拿了以后，对，就会有华为天天在背后推着你走。
那必
天天
然
你
啊，
要找你去对，
那
对，
必然。
这个呢，其实是如果我们有老师有和其他企业合作的，这个风格其实是不一样的。
感觉特别
对，
难混是吧？
像有的，特别是你像和一些外企啊这些，他有的其实比如说几个月甚至才给你来去对一次，对，他其实管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那华为不是的，他例会啊这些东西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楚。对，我们有的老师就非常不习惯，对，就是和华为的一些合作。对，
正
这个
常。
从刚才庄老师这一块，哎，我觉得挺能够反映出来的。
这钱不
第
好
二个
骗
呢，就是，对，他要的出活，你一旦拿了，就是一定要把你的能够做的事情尽量那里都做掉。对，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学生，对不对？对，学生对华为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甚至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度。对，因为我们曾经在马上又要那个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了。对，我曾经就在一个复试的时候，就大概是3年以前吧。对，那有一个学生那个进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问他问题嘛，哎，你以后职业规划是什么呀？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呀？对，我记得非常清楚，还是一个女生。对，她第一句就是我以后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毕业以后要能够进华为。哎，我们当时也会挺意外的，因为不会有学生特别明确嘛。对，要么就说去一些大厂啊，工资高一点呀、啊。对，那他就非常明确，就是要进华为。对，我们就问，那你为什么要去进华为啊？对，然后他就说，我的一些朋友，对，包括我的一些大我一岁、大我一些的亲戚在华为，然后收入啊这方面都非常好。对，那这也是我努力奋斗的目标。对，这是一类。对，还有一类，对，就是。特别是毕业以后，对，然后呢，在职场里面有过一定经历的，对，然后告诫我们的师弟师妹，啊，你们去企业，去哪家企业都可以，不能去华为啊，对，因为华为卷死了，对，然后呢，还有大小周，对，基本上会把你的时间全部都用掉，对，你自己没有时间了，如果你想做点自己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华为。这也是我们能够听到的。我觉得挺能够刚才庄老师说的这些，我觉得还是挺能够印证的啊。
其实我忍不住想点评一下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的那个同学。为什么我想点评一下呢？就是，说起来有点伤人啊。就是，我一直在华为，在鼓励华为的同事们找到自己能够在业余时间提高的方法，或者说，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在工作之余进一步的提高自己，不能够只埋头工作。但这件事情的潜台词是，你要有能力有业余时间。如果你真的就一天到晚就加班，这活都干不完的话，这确实是没有业余时间。虽然我们会同声去咒骂说啊，那个领导、那个老板给我派的活都干不完，但是我觉得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你还是要找到能够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的办法。
其实从
我现
我
在，
的职场经历来说啊，我觉得自己的时间是一定会有的。没有哪个老板能把你的工作时间监控到精确到小时，你总是能够争取到一些时间。这其实是看你的能力。我以前老被问这个问题啊，说实话，我在各个企业里面做管理，都一定有人问这个问题，说我的时间怎么安排的？然后说他现在没有时间学习怎么办？我说不存在这种情况。我说我从我最基础的做程序员那个年代开始，我一个礼拜一定有一天是空出来的，见见朋友。增长视野，需要做点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我每天一定有几个小时，我是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的，看你怎么去安排。另外，我猜说这个问题的学生啊，可能大概率是上海这边的，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他是立志在互联网软件行业的话，在北京或者在深圳的人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不是华为的特色，这几乎是所有成功互联网公司的特色，就是。只有上海是相对比较悠闲的。我好像在节目里说过这个故事啊，就是我当初我们那个公司准备 上市的时候去美国路演，有一个在美国的大基金里面当基金经理的一个家伙，在美国大概不到十年，国内出去的，那绝对是优等生。他知道我们是上海来的公司，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上海的公司做不过北京的吗？”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就这个很出名，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样。
我可以补一个细节。
嗯，
就是我一个在华为的同事，他是从北京到上海来出差。
嗯，
然后到第二天，他突然跟我说一个事情。他说我在你们上海的研究所，上研所嘛，干着干着活还不到九点钟，你们怎么灯都关了？然后他抬头一看，发现周围都没员工了。
嗯，
他说你们上研所怎么回事？因为在北京研究所没有这种关灯的习惯的。
对，是的，是的，
就哪怕是华为，华为的上海的员工也没这么多加班的人。
是的，这个真的是在行内非常出名，就是大家都知道。
然后但是我很自豪啊，我跟他说，我说证明上研所这边效率高啊。
我解释一下，不是我们为加班文化去辩护啊，
嗯，
这里面实际上是一种时间管理。而且我一贯的观点是，一个人他一天当中保持比较高效率的大概就六个小时左右，偶尔你拼一拼，某一天能达到八个小时甚至十二个小时，但你不可能持续这样。所以其实持续加班意义不大，它一定是这个时间段里面有一些你需要自己去管理和安排的，以及需要你去管理你跟你上级之间的关系，这个说白了是职场能力之一啊。好呀，其实关于企业文化这个事儿呢，可谈的东西也太多啊。而且老庄说华为的这个呢，我觉得今天也只算是其中一部分。华为这个公司还挺复杂的，比如说它有这样的一些企业文化，但它肯定有一些 catch， 有一些代价的。比如说它某些事情的决策，或者说它的验证周期啊，就相对会比较长一些。但是它公司足够大之后啊，它允许这样的失误啊，就是我先按这个传统方式做，做到后面有问题，我在下一轮迭代的时候再去优化它，去改它。其实它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做法可能就只适合一类公司，甚至就只适合华为。这就是企业文化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不代表说这东西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说我们今天聊的也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华为到底它怎么运作的，它有这样的一些侧面，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并不是像人们想的那样，只是逼着大家去干活。
我还想到一个事情可以补充一下，稍微说几句，也是华为的文化之一。其实华为非常的崇尚美式的风格，所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华为是严重的依赖于美国的咨询公司来帮这个华为去做整个的企业文化再造的。比如说之前就是华为花了非常大的代价，从 IBM 请了咨询顾问来帮他们设计一整套的管理流程，叫做 IPD 啊，IPD 流程。然后其实呢在这个流程过程当中，非常多的华为的员工很不满，说在搞什么东西，这个太繁琐了，这个流程实在太过分了。但是当时华为的任老板就说了一句话，叫做先僵化再固化再优化。
对，这个很出名啊，他说的这个
非常出名。而且他背后说过另外一个解释的风格，就是不理解的也先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嗯，
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你先不要什么那么多抱怨。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都会说啊，这就是华为的执行力。但是如果有人把这件事情理解为华为要求的就是无条件的无脑的执行力，那他肯定错了。
对，
因为背后还有优化的阶段。但是他不支持也不鼓励那些还没有认真的执行这些流程的人上来就先提意见，这种意见没有意义，因为你都没有做过。
其实他这个做法是需要大量后面的东西来保证才能令人心服的。
是的。
什么保证呢？比如说你先不要提，你先照做好。那后面要做什么呢？三个月六个月之后坐下来，我们要总结。总结我们要去修正一些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地方，然后达成新的共识，再来试一轮。
对，
只有你坚持不懈的按这种方式去做，你下一次说这种话别人才信。组织的运作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如果你理解为哎，任老板有一种天赋或者有一种魔力啊，他说这个话大家就真的信了，就开始做了，那这 就太幼稚了。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华为的这个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有什么进一步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再 讨论啊，以后还可以再补充和另外的角度来聊这个话题。
嗯，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
OK，拜
好，谢
拜。
谢大家，
嗯，拜
拜拜。
拜。